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小学四年级，我认识了神，也一直在教会中成长。但到了大学时代，跟了不认识神的先生相识结婚，渐渐地我对神的依靠就淡了。很多时候，我总是不理会神的声音而偏行己路。人一旦离开了神一段时间，就会自以为无所不能，不必再依靠神了。毕业后，我在一家医院担任精神科的社工人员，我的工作是辅导精神病患的家属，评估及协助他的家人如何去面对处理精神病患。我用了我的专业，也用了我的爱心，每天周旋在家属中间，但随着家属的情绪起伏，低档也一起沉沦。大家都知道，有些严重的精神病是不容易好的，有限的药物，有限的收容场所，都不能应付及解决家属的重担。记得曾有一对老夫妇跪在我的面前，求我赐他的孩子死，因为他们已经年纪大了，其他的子女、邻居都无法接纳他们的生病的孩子。诸如此类的心酸故事一再的重演，每天面对这些人的无奈、心酸、无助，自己的情绪不知不觉的也一点点的被腐蚀了。等到我发现自己的心再也笑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的时候，为时已晚。许多夜里，我必须要依靠着安眠药才能够睡一觉。但身为专业人员，我又不便向人求救。后来因为先生创业需要人手，所以我借故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我像石膏般的心一点也没有办法复原，它不仅影响了我的睡眠，同时也阻隔了我跟正常人交往的社交能力。我经常会从太亲密的人际关系当中退缩出来，曾经暗想，再这样下去，不如死了算了。因为害怕朋友们、家人们会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一个冷血动物，没有爱人的能力。神很奇妙的把我带来美国，借着再次规律的上教堂、参加查经、崇拜，借着一次次神自己对我说话及圣灵的力量，不知不觉的我的心得到了医治，也复原了。当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可以跟人同哭同笑，我是多么的欢喜快乐，因为我知道自己再次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也真正的回到神的怀里、神的殿中了。真的诚如诗篇里面说的，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也是医治的神，他有能力医治我，相信他也能够医治帮助你。
人生就像走在单行道上，与其他过客一同前行。这条路怎么走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是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人生路上，我们会影响别人的旅行，就像他们会影响我们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谁也无法预知。每个人的走法、目标、希望、期许和努力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您我也可能影响自己的旅途，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这还不包括那些我们不能预知而迟早要遭遇的问题。您我面对那些问题的方式与帮助别人面对问题的态度会有深远的影响。人生旅途的最佳走法是什么呢？圣经罗马书12章12节提供了上帝赐下的指标，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忠告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这些充满力量的忠告像是等边三角形的三边，既独立又相辅相成，很多基督徒从中得到帮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在盼望中要喜乐。这盼望抬起了人类灵魂的眼睛，看着上帝荣耀的应许，就是那人生尽头的天堂与永生。不但如此，这期盼还使您我生出一个善意，就是要帮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快快乐乐地走在这条人生的旅途上。盼望是好的，因为它使人能在患难中忍耐。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患难中忍耐给了我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提醒您我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的路好走些。他赐勇气帮助我们承受痛苦，使我们在斗争中坚持到底，就像保罗能够带刺而行一样。最后是祷告要恒切，这也是最好的，因为它辅助前两点。有时候我们在挣扎的旅途中倍感孤独，完全被自怜自责的心情笼罩着，然而这时候我们竟然拥有跟上帝说话的特权，可以向上帝热切祷告。这好像是先让我们品尝一下天堂的滋味。想想看，您我可以借着读圣经聆听上帝的话，亲自从上帝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祝福啊。祷告中得力量，我们便更能够承受患难，心中的盼望就更加确切。这些益处被赐下来，不再树立法规，乃在帮助信从上帝的人，使得他们更合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帮助人，也使旅途更加愉快。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这个三个忠告吗？ 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个人殉情的凄美爱情故事，长久以来被世人讴歌颂扬，供奉为美丽爱情的代名词。但是不知道您会不会像我一样质疑，如果他们两个没有殉情，而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结为夫妻以后会一直幸福下去吗？会不会有一方见异思迁？有没有可能闹离婚呢？尽管他们只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故事，庸俗的我居然会有这么不解风情的问题，我自己都觉得好笑。古代诗人元好问说：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流传2000多年的圣经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而天下有情人这首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却说，爱怎么做怎么错，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死生相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真实生活里怨偶太多，很久的爱情太稀罕难求了，所以诗人只能借着诗歌、戏剧、乐曲来抒发心中对爱情的向往与渴慕。古今中外，历世历代歌颂爱情的诗词歌赋源源不断，高达80%的流行歌曲都是在谈情说爱。爱情的确令人既渴慕又迷茫。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句名言的三部曲，容我曲解的借用它来解读当今离婚率节节高升的现象。当爱的火花在两个相爱的人内心产生碰撞的时候，它的威力可以让人思考短路，寝食难安，衣带渐宽，甚至飞蛾扑火，不顾性命了。但若是爱情如愿以偿地走入婚姻，朝夕相处，真正彼此了解以后，却常常会发现对方和自己内心期盼的他相去甚远。生活中不同的棱角一一出现，如果不懂得磨合之道，不愿意放弃单身的自由，就是自我中心、自以为是、自我做主，婚姻就会变成桎梏，让人不断的想要挣脱，离婚就成为许多人想要重获自由的选择。相爱容易相处难，是因为许多人对爱抱有过度浪漫不切实际的幻想，殊不知婚姻乃是两个不完美的罪人学习互相接纳，彼此成全，造就对方，并从中一起成长的深奥功课。在婚姻道路曾经痛苦不堪的张富明牧师，他个人的婚姻见证相信能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张牧师和妻子虽然性格迥异，但两个人都被对方吸引，彼此相爱，也同有服侍神的呼召。但是在相恋结婚一个礼拜以后，就发现两个人的沟通严重不良，十分痛苦。而张牧师自己在外人面前和善温良的外表下，其实隐藏着一颗受伤、自卑、愤怒的心。 每当和妻子协商沟通受到挫折的时候，他总是认为错在妻子，会愤怒地摔东西，口出恶言来发泄心中的愤怒。两个人总是三天一小吵，每月一大吵，甚至他给妻子写了好几封休书，想要以离婚来解决。还好妻子信守婚姻乃是一生一世的盟约，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的原则，不断地持续祷告求神帮助，坚持不放弃他们的婚姻。终于在一次教牧博士班的课程中，张牧师学习到成人小孩的问题，发现这就是他的症结所在。他以小孩子不成熟的心态来经营婚姻，造成全家人的痛苦。因此他不再将问题归咎给妻子，而是痛哭向神认罪悔改，求神光照他一切隐藏的问题。经过一个星期每天流泪祷告，内心深埋多年的伤痕终于得到完全的医治。他谦卑地向妻子孩子道歉，请求原谅，过去无法控制的愤怒从此好转，夫妻关系也就渐入佳境，走向幸福。张牧师自身走过九年破碎婚姻的痛苦经历，多年后却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他在牧养的教会引进了一系列的课程，以福音真理帮助更多夫妻认识自己，对付老我，经历生命真实的改变，学习如何靠着神的真理经营美好的婚姻关系。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五六百个人参加学习，帮助了许多夫妻从忍受婚姻的无奈转变为享受婚姻的幸福。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好好珍惜得之不易的夫妻缘分，一定要努力追求幸福，不可轻言放弃。耶稣帮助了张富明夫妇，他也一定能够帮助您。圣经说，爱能遮掩一切的过犯，上帝就是那爱的源头，让我们学习天天向上帝支取那永不止息的爱，让爱情不再只是个神话。我是舒美，祝福您拥抱爱情，享受婚姻。
圣经朗读，
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see in you the glory of my King, an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see in you the glory of my King, an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can see in you the glory of my King, an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基督徒喜欢读圣经，在神的话语中与神交通。神不但会在做人处事上给予引导，也会指出我们看不见的盲点。住在美国卡罗拉多州的咏梅，最近在读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验。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圣经告诉我们，神和我们看人的方式不一样。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以前我读到这句经文，我总是带过，觉得不是在对我说，因为我认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很有爱心，我很愿意接纳和我不同的人。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小时候得了脑膜炎，结果把脑子烧坏了，所以就表现出智商不够的样子。有的同学就会欺负他，嘲弄他，开他玩笑，但是我会跟他一起玩，他有什么事也会来找我跟我说。还有，我们学校有来自偏远山区的同学，穿得非常不好，讲着非常土的话，有些同学也会看不起他们，但我也会和这样的同学一起玩，一起学习。所以我从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以外貌待人，且很有爱心的人。最近读经的时候，我又看到这句话， 想像往常一样直接跳过去，因为我心里还想，我就不是这样的人，还很自得。可是心里突然有个声音说，等一等，再想想，看看你在教会的生活，你教会的朋友，仔细想，别急着过。我就停下来，认真地回想我在教会的生活和朋友。我发现，不论什么教会活动，我总是和几个和我合得来的人交往，对别人就没有那么愿意去深入了解，只是点头之交。我记得我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姐妹，总是默默地在做着别人没做的事情，用喜乐温和的心对待别人，我是很钦佩尊重她。可是我心里觉得我和她可能谈不到一起，所以我只是知道她，连她的名字都没记住，很少和她交流，错失了很多从实际接触中向她学习的机会。神灵又提醒我，有次别人介绍一个新朋友给我，简单寒暄几句之后，知道他需要帮忙，但是因为不觉得会跟他很投缘，就没把他的事当回事。没想到这位朋友后来跟我说，和我谈完话之后，他以为很快就会接到我的电话，一心想着我会去帮他，却一直没等到。听到他这么说，我感到很羞愧。神让我看到凭自己的感觉选朋友是另一种以外貌判断人。教会不是让我建立社交圈的地方，神不判断人，他接纳所有的人，他希望我们和他一样，和每个人连接，不管这个人我喜欢不喜欢，谈得来谈不来，为他们摆上的心都要一样，该做的都要去做。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求他原谅并且洁净我，感谢他借着圣经对我说话，让我看见我心中没有被光照的地方。感谢神。
谢谢咏梅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德行的生活。我们跟随主的人，信靠主的人，要注重德行，有美好的生活。在新约中，使徒们常常以圣徒称呼基督徒。圣徒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圣洁的门徒。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而神又是公义、仁慈、圣洁的，所以我们应当是圣洁、公义、仁慈、神的儿女。而神是灵，所以我们要用心灵、诚实、真理来敬拜他。那么我们就自然会有内在的敬虔的。我们既然是属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在这一切以外，还要存着爱心，因为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 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可为主所喜悦的事。我们效法神，也要凭着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都是无分于基督和神的国度，不和圣徒体统的。热心行善，为义受苦，长存无亏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夫妻彼此在主里顺服，丈夫当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做儿女的当孝敬父母，在主里听从父母，做父母的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若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的。而圣灵所结的果子，那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美好的果子。
凯瑟琳和艾米，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欢迎来到琼尼之友。几年前，当我在与癌症搏斗时，我并不是我们教会中唯一与这种疾病战斗的人。凯瑟琳·布鲁克斯是一位在我们教会聚会许多年的会员，他自己与癌症做了三次不同的战斗，因而对其他在同一条路上的癌症患者同病相怜。我记得在我化疗期间，凯瑟琳竭尽全力地向我发送电子邮件、卡片和小礼物，任何可以鼓励到我前进的东西。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止步，他更环顾我们的教会，发现我们教会中还有其他人与癌症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我们教会举行了一次乳腺癌外展活动后，他决定在我们的教会中开始一个为癌症幸存者专属的查经班。艾米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艾米参加了附近另一所教会，但是他听过我们的查经班。三年前，当他已经有两个孩子，怀孕第三胎时流产了。在医院的时候，医生发现艾米患有第四期的乳腺癌。因此，当艾米听说我们有查经班时，他立刻加入了。见面时，我们发觉我们甚至是在看同一位肿瘤科医生。在艾米与我们同在的时间里，凯瑟琳得知艾米迫切希望能够回到德州老家去探亲，他的许多亲戚还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孩子。在癌症四期时，艾米知道时间很宝贵，她和丈夫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来实现探亲之旅。当凯瑟琳听到的时候，他开始默默发起一场筹款活动，他、查经班的成员以及其他朋友一起筹了艾米一家前往德州的旅费，但仍旧缺少了约$500。那时，凯瑟琳的丈夫想起了由当地电视台赞助的一项特殊的活动，该活动用$500让观众提名来给需要的人一份惊喜。 电视台的人认为这主意很棒，因此大约一周后，凯瑟琳和电台工作人员出现在艾米的家，并提供了足以让他们一家用于支付德州旅费不足的余额。哇，诗篇109篇说，一人站在有需要的人的右手边来救他的性命，这正是凯瑟琳为艾米所做的。朋友，您也可以一样去做，想一想，您生活中最需要帮助的人是谁？是的，这有可能明显的是在怀孕中心待产的单亲妈妈，或是在社区里的流浪汉，或是在镇上比较弱势的家庭。但是生活中有需要的人可能比您想象中的要近得多，也许是您同栋楼里行动不便的年长者，也可能是您住院时的邻居，或是失业的亲戚。想一想如何能够有创意的来祝福这些神带领到你生命中的人。诗篇109篇说，一人站在有需要的人的右边。您今天就可以做到，您可以现在就成为某人生活中的凯瑟琳。这样做需要许多勇气，愿上帝今天用您来激励与更新，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我的朋友凯瑟琳会很高兴您也做到了。
听众朋友，今天世界上教会越来越多，下面我就跟您谈谈什么是教会。基督徒就是教会，几个基督徒在一起聚会，他们就是教会，不论是两三个人或是几万人，也不论在房子里或在公园里。教会是神的家，是世人认识神的地方。基督徒的交谈应对，基督徒热衷什么事，基督徒的表现，看在世人眼中，都成了世人认识神的机会与途径。从这个角度，我们能够理解神对教会的期待有多么高。古代以色列历史特别能帮助我们明白神对教会的期待。古代的以色列国王大卫敬畏神，待人处事无不以神的律法为准则，上梁正，下梁不歪。由于全国上行下效，当时的以色列国成了世界上最好的认识神的地方，因为神的教导明显的在社会各地被人遵行，所以神兴起以色列，使他超强，胜过列国。大卫时代强大的以色列国应验了神的一个应许，是比大卫早400年的先知摩西写在律法书上的一个应许。摩西说，耶和华神吩咐的律例、典章、教训，你们在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聪明。哪一个国家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听众朋友，神使大卫时期的以色列国强盛，是为了要世人认识神，因为大卫王率领当时全国百姓遵行神的教导。可惜大卫的好榜样，子孙后代并没有都遵守。他死后500年，以色列人已经偏离 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耶和华，全国各种偶像神明到处可见，同时百姓之间彼此的关系恶劣至极。神差遣先知耶利米来警告以色列人的话，反映了当时国内的景况。耶利米说，愿我可以离开我的名出去，因他们都行奸淫诡诈，舌头说谎，增长势力，并不是为了诚实，乃是恶上加恶，并不认识神。个人谨防邻舍，不信靠弟兄，进行欺骗，来往缠谤，劳碌作孽，行诡诈的事，不肯认识神。所以神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报复这样的国民吗？有的人读圣经读到这里就说没有神，因为这种叙述人也可以写出来，人的恶行引起社会公愤不是常见的事吗？可是听众朋友，请注意刚才读的最后一句话，哪个人有能力融化熬炼一个国家呢？正如先知耶利米说的，哪个智慧人明白以色列将来会遍地灭亡，干焦无人经过？耶和华神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听从我的话，每个人都随从自己顽梗的心去随从巴利偶像，所以我要将苦水给他们，我要把他们散在列国之中，使刀剑追杀他们。读到耶利米最后的一句话，读者就哑口无言，惊叹起敬，因为后来以色列亡国，以色列人散居世界各地，受到歧视与迫害，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除了神，没有人知道他们亡国是神给他们的管教熬炼。今天通关圣经全书，古代以色列就成了教会的预表，以色列国就是教会的前身。神期待古代以色列在列国眼前树立好榜样，今天神也期待教会在世界上树立好榜样。今天教会在世俗前面，如果要有好榜样，就不可以跟着世俗同流合污。古代以色列人跟着世俗去拜偶像，今天教会要特别小心，不可屈服世俗的价值观念，贪恋钱财，着迷世俗的偶像，以超人的智慧、勇力和财物来夸口。另外一方面，耶利米提醒古代以色列人，神要刑罚那些受过割礼，可是他们的心却没有受割礼的人。所以今天基督徒也要警惕，要想想我们真的有让神来管理我们自己的心吗？真正的基督徒重视的是彼此相爱，见证神的慈爱。基督徒的注意力应该放在济弱扶贫以及传福音的事情上。如果基督徒没有让神来管理自己的心，就很容易跟从世俗，去重视名利，甚至在教会里搞党派争权力。如果是这样的话，神的管教就会很快的来到，好像当年 神管教古代以色列人一样，免得那些不好的行为会绊倒了刚刚来到教会仰慕上帝的人。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的是什么是教会。教会是基督徒，教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因为教会是人认识神的地方，是世人脱离罪恶进天国得永生的地方。教会唯一可夸的就是认识耶和华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好像耶利米先知说的那样，基督徒知道神喜悦在世界上面施行公平、慈爱和公义，单以此为追求，以单以此来夸口。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会信主呢，完全是神的恩典，因为我来美国十几年，而且我当中我也参加过很多的查经班，也参加过一些教会的活动，但是我实在是一个很顽梗的人，我实在没有办法相信，我就把那些圣经上的那些所说的我就当作是神话这样子来看。那我这样过了十几年，那有一次啊，我经过那个这边的一家华人活动中心，我心里想说，哎，我有很久都没有去借书了，而且我刚刚才换过新的借书证，我不如进去看一看。那我进去了以后，我就随便翻一翻，看到哎，刚好有几卷那个福音写真，那其中呢有一卷他讲到说，有一个人他因为练气功被邪灵所缚，那后来呢他就又靠着上帝来赶走邪灵，所以他就因此就信靠了耶稣这样的见证。那我就觉得很好奇，我就带了两卷回家去看，看了以后我想说，哇，这真的是神迹。然后我从此我就有一种饥渴慕义的心，我就去活动中心把他们那个图书馆书架上的所有的那些基督教的书籍，我就一本一本的抱回家去看。那我每次去换书的时候，心里都觉得啊，非常的喜乐。那有一次我又看到有一本见证书啊，那是讲到说有一个基督徒呢，他因为有外遇，但是他又执迷不悟。那有一天晚上他在浴室里面的时候，在他曾经动过手术的地方就血流不止，那他心里就明白说，哦，这是神的管教临到他了，他就跟神祷告认罪。那在那一段的上面，它有一个小的标题，就写着说，人若落入永生上帝的手是可怕。我当时就想说，如果上帝是可怕的，那我到底要不要信他呢？那我就跪下来祷告，我说，上帝啊，如果你是可怕的，那我怎么敢相信你呢？那祷告完了以后呢，我的脑海里面就出现了箴言书3:12。我以前虽然我有参加过查经，因为时间已经很久了，我都完全不记得说箴言书在讲些什么，而且我更不知道说箴言书3:12是什么。很快的我就拿出一本是以前人家送给我的圣经，我把它打开来看，上面箴言书3:12说，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我看了以后我就非常的惊喜，我说，哇，真的有神耶，真的有神耶。因为神他回答了我的问题，我心里面原来的那些疑虑啊就一扫而空，而且觉得说，哎，这个答案真的是非常的合理。你想想看，如果是说我们自己的小孩他犯了错，我们不是也要管教他吗？那基督徒呢就是神的儿女嘛，那基督徒犯了错，神来管教不是非常的合理吗？从此我就完全相信了。然后后来呢，我又加入了我们附近有一家教会，然后受洗就正式成为基督徒。受洗以后呢，神呢也继续带领我参加这边的一家华人基督徒查经班。那原来呢，我并不想去哦，可是我想到说，哎，我现在是基督徒啦，那耶稣才是我的主，不去呢只是我自己的意见。那我还没有问过神的意见哦，所以呢我就祷告， 我求问神说，你要不要我去参加这个查经班？那如果你要我去啊，你就给我三个确据。那其中有一个呢，我就说要有人主动能够为我报名。那其实我心里呢也是故意想说，哎，出个难题哦，因为我心里本来是不想去嘛。那我想说，神如果不让我去的话，不完成我这个确据的话，那我就不必去了。那而且我想说，哎，我自己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嘛，那谁会主动去帮我报名呢？那可是呢，哎，我就在查经班刚开始上课前几天，哎，居然就有一个姐妹她打电话来说，她已经报名了，可是她临时有事不能去。她说，哎，你可不可以代替我去啊？那我就想说，哇，这下子我真的是非去不可了。那我现在呢，我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不但在查经班里面查经，而且也成为他们的同工，接受他们很好的训练。你以前我觉得说我自己实在不是教书的材料哦，那很奇妙的，现在我的服事呢就是教学的工作。就如腓立比书4:13上面所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感谢主。
听众朋友，这里送给您一句话，是能够让您得到很大祝福的一句话。这句话是出自于神的儿子耶稣。是哪句话呢？耶稣说，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待你，你就应该先这样的待人。在美国有一位推销员，就因为这句话摇身一变，成为一家全球闻名的公司的创办人。我们一起来听薛东辉讲这个故事。
玛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销售员，以推销化妆品为生。有一次，销售经理召集大家开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让与会的每一个人都深感鼓舞。会议结束时，大家都希望能够和经理握握手，以示敬意。由于那天前来开会的人特别多，玛丽一直排了3个钟头的队才和经理见上面。谁知经理在跟他握手的时候，甚至没有正眼看他一眼，而是越过他的肩膀瞅后面等候的队伍还有多长。玛丽心里明白，经理站了很久一定很累，但自己也等了3个钟头同样很累啊。自尊心受到伤害的玛丽心里默默地想，如果有一天有人排队等着和自己握手，哪怕再累，也要把注意力全部给站在面前同自己握手的那个人。凭着这样的决心，玛丽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化妆品行业中为自己打出了一片天地。她最终创立了玛丽凯化妆品公司，也为她自己赢得了她心目中那样握手的机会。在众多回场合，他站在队伍的前头和几百人握手，不管有多累，他总是牢记当年同那位销售经理握手时遭受的冷遇，真诚友善地对待每一个人。有很多时候，他总是说一两句亲热的话，比如我喜欢你的发型，你的衣服真好看等等，以便使对方感到自己不是在敷衍了事。他在同每一个人握手时总是全神贯注，不允许任何事情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每个和玛丽握过手的人都感觉到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于是各种各样重要的机会反馈给玛丽，玛丽凯公司就这样成为化妆品行业中最重要的公司之一。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这个故事出自2004年10月20日的《羊城晚报》。听到这个故事，我不禁想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中的一句名言，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应该那样待人。这句话被称为是圣经里的金律。玛丽成功的秘诀在于她对金律深刻的理解。爱说到底其实是一种体验，你只有体验过爱才知道什么是爱。当然，如果你体验过冷漠与仇恨，就更明白爱的价值。耶稣的经历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处理 人际关系应遵循的原则，通俗的讲，就是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进入对方的感情，进入对方的困难、失望、忧愁和喜乐之中，站在对方的立场和处境考虑问题。本着这样的态度，我们就会以真诚和博大的同情心去对待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听众朋友，耶稣的话如同我们生活中的指路明灯，让我们一起再次重温耶稣的教导：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应该那样待人。相信当您确实把这一句话当作您生活中的座右铭时，你会像故事中的玛丽一样，与整个世界握手微笑。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